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锦州讲法传功班的幸福时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3日。我有幸参加了师父于1994年4月5日至12日在锦州办的讲法传功班，从此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当时的我活得很艰难，我患有妇科病和牛皮癣等多种疾病，虽然年龄不大，却是个老病号。为了治病，曾经去北京、上海多家著名医院求医问药，但都无济于事，疾病折磨得我痛不欲生。同事可怜我，将师父来锦州办法轮功班的消息告诉了我，并建议我参加。我因为受30多年无神论的洗脑灌输，思想比较僵化，对气功还是挺排斥的，不太信。同事说法轮功是佛家功，看了法轮功功法的简介感觉挺好的，你的身体太不好了，练练吧。面对同事诚恳的劝说与自身身体的无奈，我接受了同事的建议，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开班的当天，我打车早早来到了学习班的会场。学习班设在八一剧场，在剧场前厅我买了一本法轮功，进到会场找到座位坐下。我的座位位于会场中间，临近过道，虽然离上课时间还早，但会场内已经来了很多人，听到一些人操着外地口音，心想还有外地人来参加。我打开书，看到师父的照片，心想师父这么年轻啊。上课时间到了，师父走上讲台开始讲课。师父首先自我介绍，随后师父说大意是，在座的有来治病的，有来求功能的，有来听听理论的，还有的来抱着上一把当的想法，什么想法都有，这都是执着心，有求之心，不妨把这些心都放下，听我来讲，不要悟性太低了。听到师父这番话，心里想，我是来治病的，我也有抱着上一把当的想法，师父什么都知道啊。当时我就想，那就听师父的话，把治病的心放下，好好听师父讲课。我静下心来听师父讲课。师父讲，气功是史前文化，气功就是修炼，修炼两个字，修在先，练在后。人为什么有病？造成有病和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是你生生世世做了坏事，欠下的业力造成的。以上是我理解的大意。师父的原话请拜阅转法轮。师父还讲，人当人不是目的，修炼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根本目的。师父讲的法深深地吸引着我，震撼着我，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师父解答了我心中多年不解的问题。就这样，一堂课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打车回到家，还没有洗漱，到床就睡，一觉睡到早上六点多钟，好香的觉啊，几年都不曾有的感觉了。因为患妇科病，常年失血，造成贫血，导致常年失眠。没想到，参加师父讲法班的第一天，竟熟睡了一宿。从此以后，每天都是头沾枕头就睡着了，一夜不醒。第二天我来到会场， 继续聆听师父讲法。一到会场就觉得前额发紧，很胀，不舒服，我就揉前额。师父开始讲课，师父说，今天讲开天目，你们会感到前额发紧、发胀、往里顶，你不要揉，这是在给你们开天目。我一听，啊，怪不得我的前额难受呢，原来是师父给我开天目呢。师父讲了天目、遥视、宿命通等法力，我聚精会神地聆听师父讲法。第二堂课又是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就感觉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晚上回家依然是倒床就睡，睡到半夜醒了，睡不着，坐起来闭目养神。我过去失眠，常常是半夜睡醒就难以入眠，躺累了就坐起来闭目养神。今天刚闭上眼睛不一会儿，这时前方远处出现一个小亮点，只见小亮点朝我移动，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亮，在离我一段距离处停住了。只见一尊金灿灿的小佛坐在一个金光四射的圆圈里，因为离得太远，看不清五官和头发的颜色，心想，这是师父法身吧，因为我白天在单位空闲时已经看过《法轮功》这本书了，知道了师父有法身。我静静地望着师父的法身，心里想，啊，佛是真实存在的。此刻30年被灌输在我头脑中的无神论彻底消失了。片刻后佛像隐去，这时眼前突然大亮，亮如白昼，我好似被温暖的阳光笼罩着，全身暖融融的。当时是4月初，夜晚天气还挺冷，春寒料峭，此时的我仿佛置身于温暖的天空中，天空是那样的清澈，白云朵朵，感到太美妙了，舒服极了。接下来我坐在床上，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黑白山水画在我眼前缓缓地从左向右的移动，无声无息地静静地不停地移动。我静静地看着看着，许久许久，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想明天还得上班呢，不能再看下去了。就这一念，画面消失了。白天上班边工作边回忆师父的讲法，心情特别好，每天心里就是等着盼着听晚上师父的讲法，每堂课我都是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了师父讲的一句话。第八堂课师父讲周天，回家刚躺在床上似睡非睡时，突然感到连人带被子飘了起来，我当时吓得本能的直叫，哎呀哎呀，赶紧用手扶床，人还在床上，一松手就又感觉飘起来了。自己心里明白了，大周天通了。转眼间学习班要结束了，师父要求学员写心得体会，师父说，每份心得体会我都会看的，在学习班来不及看的，我在火车上看，都看的。我听师父的话，写了一篇长长的心得体会，向师父倾诉我这半生的苦难。师父是这世界上唯一愿听我的悲惨人生故事的人。我终于有了一位可以倾诉衷肠的亲人。我流着泪向师父讲述自己的不幸，现在想起来很后悔，浪费了师父多么宝贵的时间啊，真是不懂事。我在心得体会中对师父说，师父的讲法使我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知道如何做人了，感激师父的救度之恩。感恩师父的心情，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心得体会写到最后，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念，我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幻觉？我把这句话也写上了。可见邪恶的无神论对人的毒害有多深，都亲眼见了， 那邪恶的观念都企图迷惑我，让我不信。师父在学习班最后解答学员的问题时，当解答某个学员的问题时，师父突然停住了，抬起头来说，有学员心得体会中问，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幻觉？你想一想，之前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啊？是真的看到了。学习班期间，我站在八一剧场的广场，望着身材伟岸、面容慈悲威严的师父，内心充满感恩。走出剧场，仰望天空，感到此时的天空格外的干净漂亮。天是那样的蓝，飘着朵朵白云，我的内心是满满的幸福。我有师父了，我修大法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学习班后，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每天学法练功修心性，不再怨恨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善待所有的人，内心幸福快乐充实，无忧无虑。修炼大法后，我把所有的药都扔了，当时身体消夜反应很重，妇科病与皮肤病的症状都很重，我知道师父已经给我净化身体了，我没有病了，只是消夜是好事。修炼三个月后的一天，我练动功时，血顺着我的腿往下流，我也不害怕，处理一下接着练。当时单位正好妇科检查，我去一查，原来是子宫肌瘤已经长到子宫口外来了。在门诊部，医生用止血钳子将瘤子拽了下来，只出了一点点血。瘤子有鸡蛋黄大小，呈白色，带有三四厘米长的蒂。修炼前，我因为患子宫功能性出血，曾去北京妇产医院住院治疗。当时专家内诊检查时，怀疑在子宫皱褶处有黏膜下肌瘤，可能因为瘤子太小和长的位置隐蔽， B 超检查未能看到。没想到修炼三个月后没做手术，肌瘤自己就长出体外来了，而且一拽就下来了。大法修炼太神奇了。与此同时，牛皮癣也好了，皮肤细嫩，我终于又穿上了多年久违的裙子。内心幸福快乐的同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的心情无以言表。从此折磨我多年的疾病都好了，亲人和同事目睹我修炼后的身心巨大的变化，无不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很多人走入了大法修炼。我无病一身轻，工作之余全身心投入到弘法中，希望有缘人都能得法修炼。平时我最爱听以师恩节目，特别是自己消沉状态不好时，我都会听以师恩，听着同修的一个个与师父在一起的美好感人的故事，仿佛身临其境，我不禁热泪盈眶，感到师父就在身边。听过以师恩，我就会想起自己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情景，我也常想，别总是听同修们的忆师恩，也应该将自己的忆师恩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在忆师恩也是正实法。在妹妹同修的鼓励下，今天我终于拿起笔写出自己的忆师恩，以此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激励自己精进实修。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巴黎中使馆邀请过哪位气功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8日。1995年3月12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邀请，在巴黎16区范卢路19号的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礼堂举办了首场法轮功海外传功讲法班，把法轮功传入了西方。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蔡方柏先生和夫人以及大使馆里几乎所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去了，还有巴黎的一些市民一起见证了那段历史。在随后的一周，使馆文化处出面在巴黎12区的多梅尼大街的一家武术馆内举办了法国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有人说法国的国名是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跟法莱西发音很近，法国不就是大法来到西方的第一站吗？有人不禁会问，法轮功在国内不是被打压的吗？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怎么会出面邀请李洪志先生来巴黎传法呢？其实很多了解法轮功的人都知道，国内开始迫害之前，很多媒体的报道都是正面的。1992年法轮功被列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直属公派。1994年国务院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法轮功教功录像带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1992年到94年年底的时候，各地气功科研会邀请李洪志先生在国内20多个城市举办了56期学习班，总共有6万多人次参加。当时中国流行代功报告，气功师要从自身打出强大的功给人治病，非常消耗体力和功力。一般气功师一天一场报告会就收费每人100元，最低也要50元。而李洪志大师每个学习班上课9至10天，总共才收40元，老学员还减半只收20元。有些地方的气功协会嫌收费太低，办班期间还给李洪志大师脸色看，但是李洪志大师坚持只收低价位，经常旅途奔波十多天下来基本没有剩余收入。在1992和1993年的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展现了祛病健身的奇效。1993年12月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是特邀公派，在10天的时间里治病几千人次，近期有效率达 95% 以上。当时博览会把唯一的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颁发给了李洪志先生，另外还颁发了特别金奖和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的称号。在这届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是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1998年在北京市、武汉市、大连地区及广东省分别由当地医学界组织进行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35000人，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也得到极大改善，他们所节约的医药费为国家和集体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全国人大老干部对法轮功详细调查后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因为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从1992年5月至1999年7月的7年间，据公安部调查，中国大陆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7000万至1亿人。以下列举了众多国内媒体对法轮功的真实报道和史实。1992年12月12日至12月21日，李洪志先生率弟子参加了于北京大北窑国贸大厦举行的北京19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法轮功的神奇治病效果在博览会引起广泛关注，李洪志先生成为该届博览会中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1993年8月31日，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李洪志先生 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免费提供康复治疗。信件内容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张正环理事长。由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于日前胜利结束，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因同犯罪分子英勇斗争而致伤残，在常规医务治疗后依然带着不同的病状。为帮助见义勇为有功人员解除病痛疾苦，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曾正式向贵会提出请求，邀请中国法轮功主持人李洪志先生在会议期间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进行气功康复治疗。这一请求当即得到张健秘书长和管谦副秘书长及费德全主任的大力支持。8月24日，李洪志先生应邀专程来公安部为王方会长治病。8月30日，李洪志先生带领一些法轮功气功师、法轮功老学员来到会议上为近百名会议代表治病，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接受治疗者有的因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和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是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除了头痛、眩晕等症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上的肿瘤，有的是在24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炎等症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症状的效果。在近百人的治疗中，除一位轻微病患者没有明显感受外，其余全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明显疗效。经法轮功治疗的代表们对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做出这一安排非常感激，说这是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做的又一实事。而直接为代表们做了这一实事的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这也是支持全国人民群众发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实际行动。为此，我会特向您及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事业继续得到贵会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1993年8月31日。1993年12月，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为公安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做义务演讲。1993年9月21号，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刊登文章《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称公安部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同年12月27号，公安部所属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向李洪志先生颁发荣誉证书。1993年12月11号至12月20号，李洪志先生再次率弟子以博览会组委会成员身份参加于北京三元桥的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北京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李洪志先生于12月15日、12月17日和12月20日做了三场报告。博览会后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1994年4月、5月及8月，文艺之窗载文专题报道法轮功及李洪志先生。1994年5月14、15日，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办两场代工报告会，主办单位为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1996年1月，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1996年3月21日，北京青年报刊载北京市一月份畅销书，《转法轮》名列其中。1996年3月22日，北京晚报刊载一二月份畅销书，《转法轮》名列其中。1996年6月8日，北京日报刊载四月份前十名畅销书，《 转法轮卷二名列其中。1997年3月17日大连日报一篇无名老者默默奉献的文章，报道了一位古稀老人因修炼法轮功而为村民义务修路1100多米的事迹。1997年12月4日医药保健报以祛病健身首选法轮功做了报道，文章列举了七位法轮功学员的姓名、病情及改善情况。1998年2月21日中国大连晚报报道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法轮功学员从大连自由河冰下3米救出一名落水儿童的事迹。1998年5月15日晚10点 CCTV1 的晚间新闻和 CCTV5 同时报道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武少祖视察长春群众修炼法轮功的盛况，时间大约10分钟。1998年7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了河北邯郸市女子谢秀芬患有脊椎损伤半截瘫，卧床16年，修炼法轮功仅2个月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1998年8月11日北京日报载文介绍京城晨练，特别提及法轮功并配以法轮功学员练功的押题照片。1998年8月28日中国青年报以生命的节日为题，介绍了沈阳亚洲体育节上1500人的法轮功队伍和其健身效果。1998年9月1日汕头特区时报对法轮功做专题报道，全民健身利国利民。1998年11月1日乐山日报报道了1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的乐山市心得交流会。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报以老少皆练法轮功为题，报道了广州法轮功5000人的大型晨练，即患高位截瘫全身 70% 部位麻木失灵的广州皮革迪威有限公司统计员林产英在练法轮功后恢复了行走能力之事。1998年11月24日上海电视台播放了近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上海体育中心集体练功的采访，称法轮功已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全世界已有1亿人在练。1998年12月31日身心时报在热点专题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法轮功简介及法轮功修心健身的多篇文章及七幅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会及练功的彩色照片。1999年3月4日哈尔滨市法轮功辅导站被市公安局评为拾金不昧先进单位。从以上的报道来看，这和迫害之后媒体对法轮功的抹黑，哪个才是真实的历史呢？哪个才可信呢？谎言是不攻自破的。人们都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一夜之间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反革命，惨死狱中。以前搞计划生育，强制老百姓堕胎结扎，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的标语随处可见。但2021年5月31日中共又出台了三胎政策，让老百姓纷纷质问当年计生政策的受害人是否应该获得退款和补偿呢？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前后态度的大转变，并不是法轮功变了，而是党的政策变了。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真诚、善良、忍让，处处考虑别人。至今法轮功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获得了各国政府5200项褒奖和支持议案。人类的普世价值都是一样的，好的、对社会有利的才会被各国人民和政府大力支持，而在中共统治下却受到残酷的迫害。佛经慧灵音译卷八和妙法莲华经卷二都记载了3000年一开的婆罗花盛开时，金轮王下世渡人。1992年法轮功传出后，婆罗花开遍了世界各地， 如果法轮功真的是金轮王下世渡人的话，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中共迫害法轮功将面临怎样的结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从而抵触和仇视佛法。目前，新冠病毒不断变异，法轮大法更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神圣的字治愈了无数染疫的人，在世界各地缔造了许许多多的奇迹。神奇的婆罗花开遍世界各地，提醒着人们，众生等待和期盼的大法已在世间弘传，抓住这瞬间即逝的机缘，同化真善人，踏上生命的归途。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